现在灵魂是永不缩减的，基本上自己的任何部分也不。灵魂能被认作是个电磁能量场 Electromagnetic Energy Field， 你是其一部分。当你这样想它时，它是个浓缩行动的场，一个可能性或可能行动的发电场。这些可能性或可能行动在寻求表达的方式，它是一个非实质意识的集合体，却认知它自身为一个本体 identity。 你可以这样子看它，我引用我透过她说话这个女人的有一次在诗中所说的，这些原子说话，以我的名字称呼他们自己。但是现在你的肉身是个有一定形状的能量场，当有人问你的名字，你的唇把它说出来，但那名字却不属于说出这些字母的唇的原子和分子，那名字只对你有意义。在你的身体内，你无法明确指出你自己的本体何在。如果你能在你的身体内旅行，你找不到你的本体住在哪里，但你却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名字。如果连你在你体内也找不到你自己，那么声称拥有细胞与内脏的你的这个本体又在哪里呢？你的本体显然与你的身体有些联系。既然你不难分辨你的身体和别人的身体，而你也无疑的不难分辨你的身体和你坐在上面的椅子，以较广义的方式来说，可以由同样的观点来看灵魂的身份 identity。 他知道他是谁，的确他比你具肉身的自己更确定他的身份，但在那电磁能量场中，又在哪里能够找到灵魂的本体呢？他使他自己的所有其他部分重生，并且给了你你自己的本体。当人问他你是谁，他只简单地回答，我是我，同时也替你回答了。现在以你们所了解的心理学用语来说，灵魂可以被认为是个主本体 prime identity， 它自己就是许多其他单个意识的完形 gestalt， 一个无限的自己，能以许多方法与形式表达自己，也仍能维持他自己的本体，他自己的我性 I amness。 即使当他知道他的我性也许是另一我性的一部分，我确知这个在你们看起来似乎不可理解，但事实是，比喻地说，即使他现在可能与其他这类能量场相融合，或旅行过这类的能量场，这个我性仍然维持着。换言之，在灵魂与灵魂之间，有种互取互予，发展与扩展的可能性是无止境的。再说一次，灵魂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只因你们目前的存在是如此极度地关注于一个狭窄的范围里，所以你给你自己的定义那么严格的限制，然后又把这些限制投射到你对灵魂的观念上。你为你的肉体的身份担忧，而你限制了你的感知范围，因为害怕你不能应付更多的知觉，而仍维护住你的我性 selfhood。 灵魂并不为他的身份感到害怕，他对他自己有信心，他总在探索，他不怕被经验或感知所淹没。如果你对本体的性质有更透彻的了解，你就不会比如说害怕心电感应，因为在这种担心的背后， 你恐惧的是本体会被别人的暗示或思想卷走。没有一个心理系统是封闭的，没有意识是封闭的。不管在你自己的系统内有什么相反的表现，如人们常说的，灵魂是个旅行家，但它也是所有经验、所有目的的创造者。可以说，它一面走就一面创造了世界。这就是心理性存在 （psychological being） 的真正本质，而你是它的一部分。如我先前说过的，在本书后部，我会给你一些实际的建议，使你能认识你自己的一些更深的能力，并把它们用在你自己的发展上、享乐与教育上。意识基本上并不是建立在那些你现在那么关心的善与恶的先见上，按照理论，灵魂也不是。这并不表示在你们的系统或在一些其他的系统中这些问题不存在，或我们不是宁可从善去恶。它只是表示灵魂知道善与恶只不过是一个大得多的实相的不同显现而已。我要再强调，虽然这个听起来很难懂，当你学会体验你是什么的时候，直觉地这就会变得更清楚了。因为如果你不能在你的肉体内旅行而找到你的本体，你可以旅行过你心里的自己去找，除非你亲自开始这样的一个旅程，否则你不可能相信透过这向内的探索，你可以感知这么多奇妙的事情。你就是一个灵魂，你是一个灵魂的特定的显现。你若认为你必须对自己存在的本质保持无知，那真是荒谬之极。也许你不能把你所知的清楚地以言语表示，但这绝不能否定一旦你开始向内看时所获经验的价值或有效性。你可称此为一个精神的或心理的或心灵的探索，随你的意。你不是在试着去找你的灵魂，那样的话没有东西可找。它没有失落，而你也没有失落。你用的字眼也许无关紧要，但你的意向却的确要紧。口授完毕。